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六，圣经中的爱情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六册，圣经中的爱情，第28篇，恩师栽培。马丁·路德离开属灵导师施道比茨的研究室，反复思想他刚才所说，研读约伯记仿佛自己比约伯还要苦。生病的确是人生重大的磨难。他忍不住又跑回去，直率地请问施道比茨说，万一你自己也真的生了毒疮呢？
那生了就只好生了。
那么万一死了呢？
死了就死了吧。
施道比茨仍然是一派轻松自如。路德好佩服他。施道比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，路德，我们都是要回天家的。我最近有两个好朋友死了。可是我知道他们都在天家，那是好的无比的。可是路德心中还是惴惴不安，想，我害怕会下地狱啊。不，孩子，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可是路德说，我始终不能确定我是被拣选。施道比茨说，神爱世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，只是在乎人自己如何来回应神。孩子啊，你回去吧，好好的思想十字架上耶稣所流的血。路德道谢而别。一个星期，他脑海中一直画着十字架，所谓的定睛在耶稣身上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这一次施道比茨好像有点生气了，因为一年多来路德始终没有进展，眼神空洞，依然陷在泥淖之中失魂落魄。他问路德，你看看你这个狼狈的模样，你跟圣经中的浪子不是很像吗？你还不赶快的悔改啊。当然路德对圣经很熟了，他知道浪子的故事，这是一个耶稣的比喻。耶稣说，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吵着要分家产，父亲给了他。小儿子拿了家产跑到远方，任意放荡，耗尽家产。刚好那地闹饥荒，他只好去别人家里去放猪。这个主人十分苛刻，小儿子饿得恨不得去抢猪吃的豆荚来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想起了父亲，想到自己家中故宫甚多，口粮丰富，他不该就这样饿死吧。于是他清醒过来，打算回家去向父亲忏悔，说，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你就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没想到浪子的父亲似乎是天天站在家门口盼望儿归啊，而远远的看到似乎是小儿子回来了，他大发慈心跑了出来，顾不得儿子身上的脏臭，抱着他的颈子连连亲嘴。小儿子被父亲的热情吓到，他非常惭愧地说，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你以后就把我当作仆人吧，我实在不配当你的儿子。可是这个父亲不理他，高兴地对仆人说，赶快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给他戴上，把鞋子穿在他脚上，再去宰一只牛，我们今晚要吃喝痛快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啊。 路德当着施道比次的面不得不低头忏悔，可是他心里想，我又没有嫖妓，也没有浪费，我并不是小儿子碰到的问题，所以他的内心其实并没有得到共鸣。路德的苦瓜脸似乎没有影响施道比次，他依然面带微笑，用关怀的眼神看着路德。路德不止一次地问施道比次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？他也发现施道比次对谁其实都好，他更是对神充满了信心，对人满怀热情，精神抖擞，他在享受基督徒的平安喜乐。这位施道比次是德国的贵族出身，他的父亲根特，母亲凯撒琳都是望族，家中有四男二女，他是长子。他因为自愿要担任修士，所以他放弃了继承遗产。他的学问道德卓越，在年轻时代就开始关切学术与修道的密切合作。他是威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，也是系主任。马丁路德左思右想，不明白施道比次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，而唯一能解释的就是施道比次是个好人嘛，他是天使，他耐心十足。好，又两个星期过去了，甚至两个月过去，两年都过去了，这个马丁路德依旧是情绪低落，满腹怨言，提不起精神，更谈不上自信。到了第三年，刚好有一个教职出缺啊，神学院有一个教职出缺，施道比次就想出拯救路德的一个方法了。他说，路德啊，你干脆到学校去拿一个博士，然后担任哲学教授。哦，路德马上回绝了，这怎么可以，我根本没有资格，我健康不佳，精神不济，我既没有这个意愿，也完全没有能力担任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可是施道比次坚决地说，路德，就是你了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可是我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啊，我熟悉圣经，可是我却找不到神。施道比次说，路德，这就是你的问题，找人容易，找神难啊，不是背了整本圣经就可以找到神的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我的一个方法，就是常常的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是属你的，求你救我。许多人常常说，今天神对我这么说，明天神又是如此如此说。我们当然不能论断神是不是说了这话，但是真正的要找到神，只有从圣经当中才能找到。马丁路德为了报答老师栽培之恩，牛脾气的他郑重地宣告，我非要找到神不可。
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，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六，圣经中的爱情，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。